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12日，今日读经，生命记2-3章，马可福音14章22-42节，导读。由于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不幸，而导致神向会众发怒，所以进不了迦南地。不但如此，他们又惹动牧者摩西犯罪，也进不去迦南。于是他们就往回走，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生命记2章1节，神吩咐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绕啊绕，目的就是要消灭第一代那些悖逆之人。但第2节有了转机，神说绕够了。就开始向北边进发。摩西呢，开始传讲神的吩咐，那就是向北进军的时候，不可与3个民族征战。首先，4-7节，讲到如何与以扫的后代，即以东人相处。神对以扫的承诺是信实的，因为他答应把西尔赐给以扫和他的后代。表明神也掌管以东民族的命运，所以以色列顺服命令，绕过以东的边界。其次，8-15节讲到罗德的后代摩亚人，神将亚尔赐给他们。这块土地本来是巨人以米人居住的，以色列人称他们为利法因人。就是恐怖的意思。以色列人已经绕了38年，第一代士兵都死光了。而摩西说是神的手在攻击这些人，直到灭尽后就进入下一个阶段。最后，16-23节讲到罗德的另一个后代亚门人。摩亚人呢拜基摩，而亚门人呢拜米尔根。但不管你拜什么，耶和华给你就给你，不给你，你什么也没有。这里提到的邪恶的原住民有利法因、以米人、亚纳、闪送民，可见呢这些人比亚门人更坏。所以神就暂时把这土地给了亚门人。此处很特别的是加斐陀人，他们呢就是腓力士人，出来把埃及人的亚卫人赶走了，就建立了腓力士5城，包括加萨，以后却成了以色列的境地。24-37节，摩西就讲述了两场的决定性的战役。神把西实本王西宏交在以色列人手中，是为了震撼天下的万民，而把他们消灭掉的。所以这场的战役必须打，而且必胜。3章1-11节。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最大的障碍就是巴山王噩。巴山地区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边，直到大马士革的黑门山。他们呢，拜的是亚斯他路女神，所以神将这凶恶的巨人民族交给第二代以色列人。摩西描述这巴山的城有多坚固、多强大。但耶和华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的时候，顷刻就败亡。摩西在计算河东战果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巴山王噩的铁床。这个利法因人的铁床呢，长达4米多，宽2米，实在是一个巨人呐。12-20节。摩西讲到是他自己 把河东土地分给了吕遍人和迦得人，并马拿西半支派。其中十二至十七节是一个交叉的写作结构，以十三节亚尔伯为中心，纪念神如何使这块地变成神指明的略地。巴山立法因人无论多么恐怖和骄傲，但耶和华却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全地都在他手中，谁能抵挡呢？他发动战事并制定策略，他上战场攻击敌人，他亲自把敌人交到以色列人手中。摩西没有描写以色列人战斗能力如何，战况如何，军队多壮观，巨人多威风，只是单单的高举神是一切的主宰。最后二十一至二十二节，稳固河东土地之后，神让摩西开始交棒给接班人约书亚，他鼓励这个新的以色列牧者，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人，单单的看那为他征战的耶和华。领袖最怕的是不能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也是失败的根源呢。摩西在二十三至二十九节展现了自己与神的一段祷告，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下领袖是如何在挫折的时候与神相交的。首先是称呼主啊，耶和华，这是一种亲密关系的体现，自称为仆人，表明敬畏和臣服，然后呢，宣告神的属性和大能作为，接着恳求神能宽容自己一次，允许他进迦南美地看一看，但他不想与神应许的土地失之交臂呀。祷告当中流露出懊悔之情，回想四十年的漂流旷野，对那有山有谷之地和属灵的将来，主耶稣要来的日子是多么的渴望啊。然后呢，摩西就讲到是以色列人导致神向他发怒的，要是能早点顺服，不就能进去了吗？但是神答应让摩西上比斯加山顶去观看一下，神将会亲自在山上安葬摩西。摩西祷告完了，就住在伯比尔对面，即伯巴利比尔。以色列人曾在此地与摩亚的女子犯下了邪淫之罪。新约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至四十二节，犹大吃了一点饼就出去告密并收钱去了，剩下的才是主的门徒。犹大无份于主的国度，而属主的门徒则一起分享主的最后晚餐。外面的关系充满背叛和虚伪，唯有在基督里的爱宴却充满相爱和团契。耶稣拿起无酵饼来赞美主，供应食物，并加上新约的意义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拨开递给门徒，表明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撕裂身体，成为我们生命之粮。之后又拿起杯来，也加上了新约的意义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就叫门徒喝，并宣告他要离开世界，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与我们同饮的新的美酒。主设立圣餐的意义重大， 今天的信徒若不受洗加入教会，是不能与他有份的。而那不守圣餐的信徒会被拒于爱的契约之外。主再来的时候，将无份于他的国度，正如犹大一样。27至28节，圣餐之后出来，耶稣发出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击打牧者，羊就分散。这是神的击打，羊才能分散，而主必然会复活。可是彼得呢，却信誓旦旦地说他绝不会跌倒，结果被耶稣的预言血气冲动的彼得将要三次不认主。彼得仍然相信靠自己能力绝对不会否认对主的信仰。最后32至42节记录了耶稣为了人类的罪恶付上了祷告征战的代价。他们来到客西马尼园，意思是榨油的地方。耶稣要使自己得到上十字架的能力，必须要祷告征战。于是他带着三个门徒进入园子里边，盼望他们呢能与自己一同的警醒祷告。接下来主耶稣做了三次重复的祷告，并坦诚地告诉门徒他是多么的难过与惊恐，不但是肉身的那种痛苦，更可怕的是要经历十字架被神弃绝的痛苦。这灵魂之苦导致流出来的汗呢，都成了大血滴。但是门徒们呢，太自信了，耶稣每次回来都见到他们沉睡了。耶稣的祷告启示我们，我们有权表达自己的痛苦，但喝十架的苦杯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除此，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救赎人类。主耶稣真是我们的好牧者，他喂养舍命代祷，还担忧羊群的软弱跌倒的危险。这种为父为母之心永远是我们的榜样。而且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不是我们懒惰的借口。这话表达的是耶稣为我们操心和担忧。我们怎么能叫圣灵担忧呢？危险很快就临到，所以耶稣警醒沉睡的门徒说：起来，那出卖耶稣的人就要来了。应用：神仆人的祷告很重要。我们看到摩西的祷告常常叫人感动，他与神的关系不是随随便便的。耶稣也是如此，自己虽是与神同等，也与父神保持每天的沟通与交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每天不祷告，临时就大呼小叫，是多么的可怜的光景呀，又怎么能与神建立关系呢？我们要想与人建立关系，当然要说话，要沟通。如果父母与儿女从来就不沟通，也不教导儿女认识沟通是一种为人的基本的素质和品德，那在这个可悲的末世当中，势必会发生诸如一家人见面也不说话，见了客人朋友也不打招呼，只顾自己玩手机、电脑或听耳机等等的怪事。神造了我们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连那没有灵性的动物都需要沟通，难道人和人之间不需要恢复生命正常的本能吗？与人都不交流， 还会向看不见的神祷告吗？主耶稣正是为那些活在自我虚臾的世界的人流泪。让我们赶快醒过来吧。难道我们不意识到那危险和吼叫的魔鬼已经逼近我们心灵的深处了吗？今天那么多忧郁症、多动症、强迫症、孤僻症、歇斯底里、狂躁症、精神病等等，黑暗与痛苦还不够吗？我们为何不向主耶稣基督呐喊求救呢？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为何不能警醒片时？